今天早晨我们要再说到出埃及记，在我们交通这些出埃及记信息之后，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要存着一个态度说我们在这里读一些圣经要把它赶完，要把它读完。弟兄姊妹们，虽然出埃及记四十章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讲，但是每一次所讲的都不一样，是不是？这一本书并没有重复的地方，而这样讲解，这样说明，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帮助，叫我们能够明白每一件在这里所有属灵事实的意义，叫我们知道这些话语里面主所叫我们开启，叫我们看见那些荣耀的事情。而当我们明白这些话语的时候，整一本圣经，全本圣经同样的思想就在各种不同方法里面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出埃及记我们好好的读，并且在这里借着圣灵的帮助叫我们明白，我们对整本圣经的认识就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早晨我们要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请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我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衣服的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制造会幕，或者说神为他自己建立圣所，这是神自己的心意，不是摩西所想出来的。而当摩西在山上神向他宣告他的律法和旨意的时候，底下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摩西来建立会幕。这个会幕神说是他的圣所，是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伟大的思想，这是神恩典的思想。他要亲自来与人同住，他要住在世人中间。我们要再读从十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讲到制造约柜，我们一同读。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钉，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钉做身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身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身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身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身座。要将身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身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这里当神说到制造会幕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是说到约柜，而这个约柜它的意义等一下我们要看，并且我们要解明，他就是指耶稣基督自己来说的，他就是说的道成肉身的这位主耶稣亲自在我们中间。而这个约柜他所有的表现是他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说到神的荣耀 Cherubim， 他说到神的荣耀，并且他看守神的荣耀。在圣经里面每一次基路伯出现的时候都是和神的荣耀有关，并且关乎神的旨意。而这个约柜它的大小，它有两肘半长，有一肘半宽，有一肘半高， 每一肘是 1.5 尺，是一尺半，所以 2.5 肘，两肘半它的高度大概是3尺又四分之三，而一肘半的宽度是2尺又四分之一，一肘半的高度也是2尺又四分之一，所以弟兄姊妹们，大概我们有一个印象大概多大。而在这个约柜上面是这个荣耀的基督伯，基督伯正好那个金的板跟那个约柜是一样大，盖在上面。而在这个约柜上面，他说有牙，金牙边，这个金牙边原文的意思是冠冕，就好像皇冠一样在他们边上。弟兄姊妹，所以就种种的说明一件事情，这一个基督伯所在的约柜称为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在圣经里面，我们慢慢新旧约里面就一路看到，每一次神说到他自己的时候，就必定在约柜里面，约柜中间，在那个施恩座里面向神的儿女显现，向他们说话，向摩西说话。弟兄姊妹，并且在旧约里面记载，这一个约柜是神自己留名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柜代表神在人的中间。我们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再要读一些新约的圣经，或者我们把希伯来书里面略掉，那里讲到解开，说是怎样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每一件事。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读十五节和十六节，或者我们读十五节的后面一半，就是十六节那一行上面一点。从这家开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信神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结在荣耀里。弟兄姊妹们，这里说的教会是神在肉身显现。让我们再回头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读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第七节，这人来要为光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我们读十四节到十八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读十五节到十八节，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们，在圣经，在整本神的思想里面，出埃及记占了非常重要一件事，一个地位。因为这里我们知道，神为了要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世人，他先做了许许多多预备的工作。而旧约里面建造会幕和这一系列的工作，都说到神在人中间，他的彰显，他的表现，他所叫人所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旧约出埃及记开始建造了会幕，然后到所罗门的时候，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就建造了他的圣殿，而在新约的时候就成为教会。弟兄姊妹们，这一系列的工作，无论是圣所也罢，无论这里所说的会幕，或者说到所罗门所造圣殿也罢，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神同样的心意，不断的在人里面扩大，不断叫人看见神工作他的原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通通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借着在旧约里面那些事物，就向神的儿女显明。 所以弟兄姊妹们，会幕的一个基本的意义，说到这是教会。所以刚才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说到，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弟兄姊妹们，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两个步骤，第一步他在主耶稣里面神在肉身显现，第二步他在教会里面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会幕的一些结构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两层隐含的意思，因为整个的会幕说到神借着肉身显现，整个的会幕说到教会是神的荣耀，是他荣耀的身体，而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彰显神的荣耀。另外一面，当他浓缩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约柜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约柜放大了就是整个会幕的意义，而会幕整个的意义浓缩在约柜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约柜也是控制整个会幕的因素。约柜里面每一个信心，在约柜这里，摩西所看见约柜不是一个柜子而已，在这里有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在这里有荣耀的神向他说话，在这里神的心意启示给摩西。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摩西所看见约柜是个活的，而若是我们今天有圣灵的眼光，不仅约柜是活的，每一件在会幕里的事物都是活的。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认识神的思想，我们就知道神借着的会幕向我们说话，要叫我们认识那个会幕它所有一切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神一开始就说到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们，神最大的恩典就是借着他的同在，在神儿女中间叫我们来得到他的丰富，得到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许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常常说一句话，神和我们没有关系。一个人说神就是我们相信他创造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爱我们，因为好像他创造了我们就不理会我们，他把我们丢在一边，任凭我们在各样失败中间，任凭我们在罪的痛苦里面，任凭我们遇见各样的羞辱，好像神跟我们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们，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那些哲学家他们思想里面就有这样的意念。弟兄姊妹们，他们没有读圣经，或者他们读圣经都缺少神的启示，所以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神最盼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要在我们中间出入来往。虽然神是个灵，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他，那是因为我们罪的败坏，我们偏信，所以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罪，心里与神隔绝了。但是感谢神，神并没有丢弃我们，他一路的寻找，把我们拯救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他说到我们是那个流浪的浪子，而我们回头，父亲就在他的家里等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就叫人悔改归向神，而神自己最大的满足就是他能够在我们中间出入，在我们中间来往。所以按照旧约的预表和他的工作，他就拣选一个支派，从亚伯拉罕开始拣选一个族类，在这个族类里面成了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们，光光成了以色列人，神并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他说，我拣选他们做我的子民，他说他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他们的神。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出入，要在他们中间来往。弟兄姊妹们，神一直有这样心意，要在神的儿女中间出入来往，要在我们中间彰显他的能力，要在我们中间叫我们看见他的慈爱，要叫我们看见他如何体贴我们的罪人感觉，亲自卑微抚救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说，他看见我们落在那个痛苦的地方，他就飞快前来援救。弟兄姊妹们，不是仅仅一次看见他来援救，神早就知道我们痛苦，早就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一直的拯救，一直的施怜悯。但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人没有会幕以前，神没有一个凭借，神不能够在他们中间出入来往，他只有和摩西心境如同人间有，和他面对面。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们需要领会，并不是说在没有会幕以前，以色列百姓和神中间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事情来说到，当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新约子民和神当中有个确实的关系。 主耶稣就是我们荣耀的约柜，而我们就是他的真帐幕。主耶稣在那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在教会中间掌权，他在教会中间管理。等一下我们说到那些圣所的意义，每一件事物的意义，这里有陈设饼，这里有金灯台，而金灯台和陈设饼说到神把那个无穷生命大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生命供应我们。在这里有金灯台，说到神的光光照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污秽，好叫我们服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那个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的，他就是那个约柜。而他在里面做执事做帐幕的时候，他在帐幕里面做执事的时候，他自己又是那个荣耀的祭司，他代替我们办理一切属神的事情，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来，把神的恩典带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两面的工作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他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他是人的儿子。在神的儿子里面，他所有一切神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但他担当人子的地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软弱他都担当了，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都知道，而造成了肉身，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父的荣光，就是他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思想我们需要清楚的得到，我们也需要明白，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凭借和我们交通，和我们有关系，拯救我们的原因。刚才说我们在他丰满里面领受那个神圣的重借，神圣的大爱。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就是那凭借。我们如何能知道我们和神有关系？因为主耶稣已经来到地上，他成就了一切的救赎，成就了一切的公义，叫罪人能够亲近神，叫神的心能够满足，叫我们和神中间再没有任何的间隔。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会幕他扩大的意义说到整个教会，而他收容起来他说到主耶稣自己的身上。而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所说的教会不是我们凭自己来做的事情。很多人以为教会是在这里有人发表他的思想，所以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他的思想，他们有他们看圣经的见解。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圣经只有一本，而教会只有一个，教会的工作和使命也只有一件，就是借那个山上的样式把神的心意交托给神的儿女。所以摩西他说到山上的时候，神就说这里制作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弟兄姊妹们，教会在主耶稣手里，而他手中有蓝图，他有工作的蓝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器皿和工作，他要按照他的形象荣耀照在我们身上。还不仅这样，每一件所以能够带到教会里面来的原因，因为神定规他这样，因为神启示叫我们认识什么是教会。所以每一件事物，金灯台有金灯台的样式，约柜有约柜的样式，陈设饼的桌子有它的样式，祭坛有它的样式，洗桌盆有它的样式，每一件东西都有它一定的尺寸，而这些都有它所有的意义和讲究。我们要仔细的说到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一句话，那个作者说，我们若仔细细细做到这些事情，时间就不够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过略略的讲一下，以后就是我们能够一件一件细说，而每件事物中间所有的意义，还需要每个神儿女亲自来经历，亲自来认识，并且借着圣灵叫我们里面清楚看见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过了这些，教会是从神的那里，在神的启示中间赐给人类的，而教会的人中间就好像神把帐幕支搭在人间一样，没有人认识神，没有人明白神的心意，而教会在旷野里面就成为那些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还有凭借。他们看见以色列人这里有会幕，就知道他们神在他们中间出入来往，他们看见以色列人会幕，就知道他们在这里侍奉神，在这里敬拜神，并且按着神所有的心意来定规每一件事情。他们看见这里约柜起行了，他们就知道以色列人行动不是单靠自己，而是看见那一个神的工作，神的行动而起来跟随。所以在他们征战的时候，也不是凭着自己力量来打败仇敌，约柜在他们前头行，祭司扛钢台的约柜， 这叫了神的见证。弟兄姊妹们，当约柜这样起来的时候，那一个荣耀充满全会幕。当他这个会幕这样起来，能够彰显神的意思的时候，这个会幕是活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会幕就是教会。当教会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教会是活的。不是我们需要努力来天天拉人进来聚会，不是天天需要努力来拉人叫他们听信福音，这成为世人中间那个真理、生命、亮光所集中的所在。在这里人要看见我们中间有神，在这里人要来到这里就把他们服就服务在地上说，神真的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们，约柜和会幕若是没有那些属灵的意义，就失败了。而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们，他们这些会幕虽然有外面的架子，也是虚空，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失败的时候，在先知书上面就说，他们不是抬着神的约柜，他们是抬着摩勒的帐幕和理翻神的心。弟兄姊妹们，当他们离开属灵实地的时候，一切外面事物都没有多少价值，甚至让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神还说这个约柜这个会幕是空的，因为约柜已经不在那里。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就说明一件事情，教会的真实在于它属灵的价值，教会的意义和它的目的在于有没有真实属灵的东西。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虽然我们能够在一起，但是若是主不在我们中间，神的见证不在我们中间，我们的聚集就没有多少意义和它存在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说，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头一件事情他就对以色列人说，神这样吩咐他说，你们要为我送礼物来。弟兄姊妹们，若是这样，今天若是传道人在说你们要为神送礼物来，他们想他们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但弟兄姊妹们，摩西那时候说这句话，神亲自吩咐他说，你们要为我送礼物来。在这件事情里面有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说过会幕的教会是神荣耀的彰显，但是每一个个人，我们每一个个人所以能够被联络登基成为神的会幕，所以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那个会幕里面每一件因素组织起来，把我们组织成那个金灯台，把我们组织成那个橙色饼，把我们组织成那个铜祭坛。为什么？是靠着神而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做到一件事情，这一个会幕所有一切的需用都不从人而来，都从神儿女他们奉献里面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头一个要明白这件事情，若是我们追溯到以往，我们回到以往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那里留了一个伏笔。记不记得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个人要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还有许多的衣服。他说不可以少要。弟兄姊妹们，神把这些财物，埃及人财物都掳掠来了。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不公平，你就要回头想一想，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苦工，一切所得到的都是为了埃及，他们一切的都是为了埃及的用途，他们所努力，他们所花费的都留在埃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两件事情，这里所说神讲到奉献的意义，第一个要叫他们明白，凡他们手中所得的都是从神来的。因为若是他们没有从埃及出来，神不记得逾越节羔羊舍命流血为他们成就大救恩，记得埃及人，他们一样东西都拿不走。他们在埃及，埃及预表世界，在世界里面挖苦愁烦终日，经得糊口，甚至不能糊口，而他们贪自己的命苦，不能得到任何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追逐神儿女奉献的原因是什么？乃是因为他们认识，凡我所得的都是从你而来。所以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旷野上祷告，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弟兄姊妹们，因为他认识一件事情，凡他所得的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原因，这一个认识，是今天神儿女所以奉献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说到这里，不能弟兄姊妹脑筋里不会不想到，因为我们摆着隔壁的需要，我们要满足。但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到一件事情，所有的奉献若不是从神儿女心中的认识， 认识他们一切所得都推神，这件事情没有价值。所以神说，一边让他们送礼物来，一边他又说到，这些礼物从哪里来的？他们所要的给的金银铜都是从埃及拿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奉献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们认识，他们所得的是从世界里面得来的。这件事物若留在自己里面，成为世界和他们中间的连结；但当他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成为他们和神中间的连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需要，但是神把奉献这件事情告诉神的儿女，乃是要救我们完全脱离埃及，要叫我们心完全归向他。所以在这里，神没有羞耻地说：“你们要为我送礼物来。”他说：“这些礼物要归给我。”弟兄姊妹们，神是不是所有礼物都能收呢？不是。当神这样宣布的时候，他说到那些收受礼物的条件，他说叫做凡甘心乐意的，你就可以收下。所要收的有哪些？有哪些？有哪些？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两个条件，神能够收到我们的礼物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叫我们甘心乐意。如果是不甘心的，并不能悦纳；若是不甘心乐意的，并不能成为建造圣徒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里面也说，那些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用这些话来鼓励人奉献，而是我们非常盼望一件事情：你若要为神奉献，你必须甘心乐意。若是甘心乐意才有价值，并且按照属灵的东西来说，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说，只有那些甘心乐意的才能够成为建造会所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们，一面在我们是甘心乐意，一面在神还有拣选。有些东西是能成为建造圣所材料的，有些不能建造圣所材料。这里他说举例一样，一共六类东西：金银铜一类，或者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这第二类；然后公羊毛，然后染红的公羊皮，然后海狗皮，这第三类；第四类是皂荚木。第五类，他说到要制造那些制造点灯的油和制造香和制造膏的香料，这是第五类。第六类，他说到是要宝石、红玛瑙和各样宝石。因为这个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属灵的讲究和意义。因为这个，若是你拿了铁器来奉献给神，神不能收纳；若是你拿了锡器来献给神，神不能收纳。说你不是细麻，或者其他的东西，所以不能收纳。你说我有一件很好的料子的东西，但是不是海狗皮，所以不能收纳。这里海狗皮不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海里海狗，海狗是在一种路上的动物，这里关系不大准确。你若以为你有一样好东西，你要奉献给神，所以不能接受。弟兄姊妹们，海狗皮我们就从这里说起。海狗皮说到嘴，道成肉身。那个在外面人所看见羞辱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有人的骄傲、人的努力、人的好，你要想放在教会里面成为建造会所的材料、建造圣殿的材料，不可能。弟兄姊妹们，这里说的每一件事情，必须是出于神的、归给神的，才能够成为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教会里面，无论基督徒他年幼、年长，无论做属灵或者老练或者不老练，他都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但是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我们对教会认识却不够深入。教会不是人的热心努力可以做成的，而是必须凭借神从神这里出来的，回到神面前，这一些东西能够成为建造会所的材料。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教会啊？主耶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这成为教会的材料，这成为神建造在我们教会的材料和凭借。而这些东西我们甘心乐意放在神的手中，我们把我们一生投在神的手中，这才能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金子？金子说到神荣耀的形象，金子说到神永远不改变的信实，金子说到神的荣耀，说到神的重量。弟兄姊妹们，说到神永远跟不改变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那些在我们身上暂时的不是出于神的都不能留着。银子说到什么？银子说到他的救主，银子说到我们在神面前所蒙受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把银子奉献给神？怎么能把铜奉献给神？铜说到祭坛所需要材料，铜说到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昨天晚上因为拿了新诗歌，我在那研究，看里面有一首诗歌。哦，弟兄姊妹们，有些诗歌 不过的诗歌而已，在这里有一些诗歌，
懂不懂我的意思？
在这里有些人，他们摸着神的救主，他们写了一首诗歌。大家最有名一首诗歌叫做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夏娃·迪丽写的。而这首诗歌，他就说了神的救主。这首诗歌成为教会的材料，建造教会的材料。不仅诗歌是建造教会的材料，它就成了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些人是教会，不要以为我们这个讲论真理是教会。我们手中拿的诗歌，你若带着启示的眼光来看，这是教会。
我不是说这是教会财产，
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们，稍微我们离开一点想，那些几千年来从教会历史里面一直传达传递下来神儿女丰富的宝贝就在这些东西里面啊，我不是说只有诗歌是教会，但是这些它就是教会的材料，它若是从神那里出来，有些人领受神的救赎。哦，他说这是神，这是教会。诗歌
有很多很多种，各种各类，
他都给我们的对于真理的明白，对于真理的讲解，对于真理启示的亮光，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若他摸到一点属灵的点，他可能不是银子，他可能这里摸到一件细麻衣，神的工艺，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若是在神儿女身上成为实际，这就是教会材料。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情，这里我们做到六类的事情，金银铜是一类，铜说到审判。若是在我们生命中间，神的审判在我们身上，这叫做铜在我们身上出现了，我们是像炉中锻炼过铜一样，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审判，审判中神的加起手。所以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光中间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来到那个洗濯盆的面前。洗濯盆的材料是什么？洗濯盆铜做的，它跟祭坛的一对，祭坛跟洗濯盆都是铜做的。而铜做的东西，他说在这里是那些妇女他们造他们镜子做的最好的铜，非常的光亮。所以每一次你到洗濯盆那里洗手洗脚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经历叫做铜的经历。我们若是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光照，这个叫洗濯盆。而在这里，这一些成为教会的材料。我们身上若是有神的审判，在我们身上就发出神的亮光来，这就是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金也好，银也好，铜也好，每件事情都是受到主自己的性质和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部分。这里说到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说到细麻，细麻是白颜色，蓝色说到主耶稣昨天的生命和性情，说到神儿女昨天的地位和他的性情。紫色说的君王的生命，说到主耶稣君尊的生命，他是君尊的祭司。而所有的神的儿女，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说的朱红色线，朱红色代表主的血，在这里我的救血。而细麻衣白的，说到神的公义，说到主耶稣身上所显出来公义的情形。所以在变化山上面，他们就说主忽然脸面放光，如同日头。而他的衣裳洁白，地上没有一条不能漂得像他那样白。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启示录那边说，他说这个公义，这个白发细麻衣，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到时候就蒙恩得以穿圣洁光明的细麻衣，而这个细麻是圣徒的公义。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里清楚讲这些事情到底什么意思，不是我们凭空中聪明头脑想出来，这里白的所以它代表公义，不是。圣经里准准确确说，这个细麻代表神儿女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四件事情，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这四件事情是交织起来的。这四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读出来读下去，就知道是建造那些木幔的材料，在会幕里面，他用素板上面，方就讲素板，素板上面外面盖了那些木幔。还有盖罩棚，又盖顶棚，四层的幔子，而最里面的一层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细麻织成的。说到主耶稣完满的人性， 他就是属天的生命，
因为他属天，所以他对地上许多事情他不在乎。
他又是君尊的祭司，因为他君尊，所以他虽然贫寒，却没有任何寒酸的味道。他虽然降卑，却是在降卑里面显出神的尊贵来。他又是朱红色线，所以每一次我们遇见主的时候，主的救赎在我们身上发挥功效。他又是圣洁光明的细麻衣，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的漏洞，找不出一点的玷污，找不到一点的瑕疵。因为不仅主耶稣这样，在神的心意中，你教会也要这样。在我们身上应当有细麻所支撑的公义，应当有蓝色所显明的君尊，应当有朱红色所显明的救赎和他的爱，应当在我们身上有那个蓝色诸天的性情和紫色那个君尊的性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些材料才是教会建造的材料。你不能拿你自己的痛苦，你不能拿自己的失败来成为建造教会的材料，你不能拿你自己的好的你自己的聪明才智，你说这些我要归给教会作为教会的材料，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连这些原则我们都一样守着。若是有人他不信主，他要奉献，我们还不能收的，因为这不是教会，这不是教会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真正出于神的，他能够放在圣座里面成为教会一部分。他说不是出于神的，你放进来神仍然不看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叫蓝色、紫色、朱红线、细麻，说到我们在圣徒应有的生活和他的表现。然后他又讲到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每一件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而这四层的木幔，以后我们会看到第二层的木幔是用山羊毛做的，第三层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的，最外面一层是用海狗皮的。从里面到外面越来越难看，因为从外面到里面看来越来越荣耀。若是我们不认识主，我们看见主的生活、主的表现，他说这是我们的救赎主吗？所以圣经里面他说，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兄弟姊妹都在我们这里。也有人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地上人不认识他，因为人是按照外貌来认耶稣，不是按照他里面的生命来认识。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在地上也有同样的危险。你若到处被人称赞，当然基督徒不能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见证，说来说去他们并不能认识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常常喜欢在人的中间被人看得高大，但基督徒真正认识主的人更加宝贵。我们在世人面前所显得卑微，我们所显明在世人里面被人所轻看的光景，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主也一样受过这些羞辱，而学生不能大过主人，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也不能大过主人。主若为我们被羞辱，我们也常常会在人中间被羞辱，因为人不认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他们看见我们表现，反倒以为我们愚拙；他们看见我们表现，反倒以为我们是失败的。我们和人中间没有争执，我们退让，我们活在主的恩典里面，使人觉得我们好欺负，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一些被羞辱的光景，说到那个主耶稣生儿立人在会幕中间被建立那些羞辱的表现。我们是幔子，而荣耀是在里面，不在外面。以下他又讲到那些其他东西，皂荚木，皂荚木的特性是它坚固的，它能够站立得住。而皂荚木另外一件情形，它的表现。它们非常多节子，不照相木不是一种光滑的木头，而这里他告诉我们，每一次圣座里面照相木是隐藏在里面的，而外面包上荆棘。每一件器物用到照相木都跟荆棘连用。因为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上次方丁讲到素板，那个素板全是照相木，而外面却包上荆棘，人看不见我们里面的羞耻，看不见我们里面的软弱，只看见神的荣耀。但是真的认识神，透过那个荣耀来看，还是每一个人有他的人性，每一个人有他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宝贝一些话语，在约翰福音里面主就说了，那一天拉撒路死了，当主耶稣来到他面前说圣经最短的话，耶稣哭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显明他的人性。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并不是属灵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性的感觉的。我们是要彰显神的荣耀， 但在最卑微最里面的感觉还是一个人。所以造像不是我们里面的性体，我们信主主并没有把人性那一部分裁掉，不过要经过木头的锯，经过刀的锯，经过雕削，经过各样的工作来切整齐的，但是它基本还是人性。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并不是在改变我们的人性，它是在切削我们一些那些不合尺寸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神的儿女还有他的个性，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不同的个性里面却同样被外面的镜子所包裹，外面所显出来是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每一件事情都隐隐约约说到教会建造的材料，而这些建造的材料里面没有一件是我们自己可以凭我们自己想象或者凭我们热心来摆上的，没有一件可以。这里讲点灯的油，讲那些制造香膏、制造香料、制造香的香料，慢慢我们会知道这些每一件事物用处是。但总话出来，这一些都代表圣灵的工作，慢慢我们就清楚了，这一些代表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借着膏油带涂抹在我们身上，所以借着这些油点明在圣座里面，那个金灯才亮光。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是不可缺少的一步。我们身上常常显出被圣灵恩待的样子，待人有恩，人和人中间他们说话有言调和，这些都是说明圣灵恩典。而那些真正被圣灵膏抹的，你碰见他就都觉得他身上真是滑润，是不是这样？有些人在人中间觉得他毛毛躁躁，因为缺少圣灵恩典。但是有些人，当我们在走着走着被神制作的时候，他身上到处沾了那个荣耀香膏，那个香的气味。你经过他那里碰见他的时候，一碰他，肉都香起来。你越是顶撞他，他的香气发的越大。因为香膏就是这样，用许多的重压把它碾碎，把它压碎，而一扬一动它，它的香味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神的儿女所显出那个芬芳美丽的样子。这是圣灵的表现，这是教会。最后第六类，他们有红玛瑙和供养宝石，宝石都是非常坚硬的。他们所以会坚硬，因为经过高热，因为经过高压，多少年埋在地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最隐藏深处被主的压力所对付。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那些压力，我们变为坚固的，我们不再摇动，并且我们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我们讲到刚刚讲会讲这个，忘记讲一件事情。新约里面到最后出现的时候，它又是一个预表，新耶路撒冷。其实，会幕也罢，圣所也罢，殿也罢，今天的教会和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都是一件事，指着十字架来说。而这些事物中间，都说明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性情，使我们里面和主相配的那一部分能够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物都需要神的儿女甘心乐意的奉献上去。他若是不肯在神的面前受这些重压，他就不会变成宝石。他若是不肯被神的光所对付，他就没有铜可以献上。他若是没有一些的公义，他就没有细麻可以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求神的儿女奉献，但他对于所接纳的奉献东西，他有相当挑选，他说凡是这些你就可以收下，而这些要成为建造圣所的材料，这些才成为建造圣所那个来那真正的东西来源。所以弟兄姊妹们，历史历代教会，神正在从每一个世代神儿女手中来悦纳我们的奉献，正在从每一个世代中间得着所他有需要的金器、银器、铜器，各样的纺织材料，各样的木料，比如造像木的木料。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正在建立他的会所，正在建立他的圣所，正在建立他的真帐幕。弟兄姊妹们，而这一切是历史历代神的儿女所一同在神的工作里面，因着神的儿女激励而摆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摆上多少圣所的材料，我们不知道。整个神的儿女来讲，多少神的儿女？他们都摆上台架，刚刚够会幕使用。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们要从这一些预表的话里面读出神伟大的意念和心思。那样伟大一件事情，神把他自己的工作、他的丰富，借着历史历代教会表现出来。而历史历代教会神的儿女所表现的一切，归到神的手中，
教会出来的，教会的见证出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读的是当时在旷野里面几千年以前摩西所做的工作，但对于今天我们的认识何等重要。我们认识什么叫会幕，我们也懂得什么是会幕的材料，而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身上表现和我们生命彰显，就是为了要见到圣所，而神能够带我们中间出入，在我们中间来往，这是他的见证，他能够把这个会幕放在人中间，叫人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是会幕，我们教会何等的不同。当我们带从这些眼光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感觉不同了，因为每一件事物都会发生关系，而摩西在这制作每一件事物也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懂得神为什么这样工作，我们懂得神这样工作的结果是什么，神这样工作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所以有些人保罗就说他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是草木和谐的工作，因此草木和谐在会幕里摆不上去，只有金银宝石能够留在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样的教会里面，但是属神儿女属灵生命，有些时候过了多年没有改变，实际上没有多少可以献给神的。但是有些神的儿女，当他们在教会里面一直享受主的恩典，一直接受主的带领，一直接受主的在他们身上工作，慢慢的他里面生命丰富了，他所能摆上金银，他所能摆上的宝石就多。弟兄姊妹们，而神的儿女每一个世代中间，神所得到的加起来成为圣所，完整的圣所，完整的会幕，成为新的圣城耶路撒冷。而对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接着看约会。约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物，而在这里或者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整个的圣座稍微介绍一下，把整个的会幕介绍一下。若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出埃及记里面两次讲到这些制作器具。弟兄姊妹们，刚刚我自己读圣经也觉得怎么神的话这么啰嗦，为什么一件事情要讲两遍，而讲的时候头一遍第二遍没有太大差别。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再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不同的事情，有相同的，有不同的，它的样式怎么做相同的，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它的安排的次序不同。这句话我们要解释，当第一次神启示摩西告诉他说这是圣所会幕东西的时候，头一件他都讲的是约柜，或者我们稍微背一下，但我记得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可以翻开圣经细看，头一件他讲的制造约柜，第二个他讲到制作那个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陈设饼，第三个他讲到制作清真台，讲完这三件事情，他讲怎样制作木幔，讲做制作木幔之后怎样做的素板，做完素板以后他怎样讲那个制作木幔中间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隔开那个幔子，讲完这些以后，弟兄姊妹们，他接着讲一件事情叫做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神从他的圣所里面慢慢的走出来。我们要晓得，当摩西在山上样式看见这些启示的时候，神不仅是写在这里，他叫他看见，因为这里把它记录下来，摩西并非看见这山上的样式，不光是在想，一定有样式给他看见。而摩西所看见的，神一件件指给他看，先指给他看约柜，然后给他看陈设饼，然后给他看金灯台，然后看见整个的幔子，看见素板，看见隔开的木幔，然后神走出来，走到圣所外面，走到祭坛那里。然后祭坛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是不是完全就是先把会幕造起来了？是不是这就把木幔就把外面围造起来了？不是，讲到制造木幔，讲到制造祭坛之后，一下神讲了一件事情，制造祭司。弟兄姊妹，当我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神的在神的面光中间来敬拜。若是没有祭坛，就没有祭司。祭坛我们简单的说，说到主耶稣十字架。而当神把自己心意要接近人的心意一步一步实现的时候，归结的点，神和人第一次相会是在祭坛那里，不是在约柜里面，因为约柜不能进去。而是从约柜里面出来，在陈设饼里面显明，在金灯台中间显明。然后在木幔中间显明，教会的光景显明了，他走出来，走到那个祭坛那里。
有了祭坛就有了祭司，开始有祭司。祭坛和祭司是不能分开的，而祭司的工作是奉派办理赎罪的事情，要把神带到人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里又看见一件事情，道成肉身的原则一再的在这里显现，道成肉身的原则一再在会幕里面显现。而祭司出来了，他怎样被制作？他从里到外，他所穿的衣服，他所穿戴的每一件事情，神都非常仔细告诉他怎样做。所以在这里不是为祭司来制作衣袍，因为衣袍我们说过代表他所彰显的荣耀。这里所说是制作祭司，神先把祭司制作好了以后，然后把他一步一步一步带回来圣所里面，当他回去的时候带给他们看，就找到就碰到了香坛，祭坛就来到香坛那，因为香坛代表我们的祷告，而香坛的位置和样子正好在约柜后面，正好在约柜正好在木幔后面，好像一个人跪在神的面前的样子。有姊妹，这做了祭司的工作，把人再带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才开始讲到圣灵的工作，才开始讲到开始讲到怎样至高，怎样开始制作每一件器物。有姊妹，等到这些香膏做完以后，最后好了，让他们再上。当神把这些事情讲完之后，摩西下来，神的儿女光景变了。而虽然这失败，我们都出来一起会发现这些事情。再一次神领受的时候，等到真正做的时候又不同样。做的时候，头一个从木幔到底，我们不想念，今天没办法讲这些事情。当真正神来执行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不是和原来的计划一样。因为实行的路和最深的心意是两件事情，而实行路中间，实行一步摆好了以后，才把约柜摆进去；会幕做好以后，才把金灯台摆进去，才把陈设饼桌子摆进去。每件事情不一样。而这里我们要做到，弟兄姊妹，当神造会幕时，他所讲特别奇怪，从约柜开始。其实若是按照属灵来讲，不奇怪，因为约柜是神最深心意所在。上礼拜那个土壤特别在这里讲我们的教材的时候，他有个东西在那，我看很有兴趣。他用纸盒子剪的，他有一套东西剪出来的会幕的样子，包括外面院围，包括他的圣所，包括他的一个每一件器皿，祭坛也在那里，许多朋友每个都有的。我不知道尺寸对不对啊，很小一点点。弟兄姊妹们，好像火柴盒一样，那个桂木好像火柴盒方方一样。而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哎，你不要拿！”我把一把把里面东西拿出来了。他说：“不要拿，不可以这样拿。”对，不可以这样拿，因为弟兄姊妹们，约柜上正做每一件事情，他讲的时候，先把约柜摆下来，然后再把这个陈设饼桌子摆好，再把这个金灯台摆好，好像我们今天方向一样。刚才我想，假如这是约柜。那边就是陈设饼，那边就是金灯台，正好我们方向向东啊，跟会幕方向完全一样。这边是北面，这边南面，那边东面是西面，正好可能会幕方向这样，跟我们今天聚会是一样。在弟兄这边，等到神把这事讲完之后，把整个火柴盒套在上。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神叫我们看见里面的东西，先把它最深的启示给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教会。然后才有素版的建立，还有教会神儿女的被建立。所以刚上个礼拜是方牛讲的那个素版的建立，若是没有看见约柜的这些价值，就是神的儿女联络等级了，不是一个会幕，联络等级的可能是外面的组织和方法，我们每个人都能摆上，都能同心的，神不是会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先叫我们看见了最深处的启示和心意，叫我们知道约柜上的东西。而从约柜开始，刚才我们说过，人从约柜里面走出来，走到祭坛里面，而祭坛再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在香坛那里和神有真实的交通。弟兄姊妹们，这里约柜，我们刚才一刚开始讲了一些，说到他的道成肉身。为什么我们说他道成肉身呢？大家都知道，因为这是造荚木做的，外面包上金金丝丝。而这里我们刚才说，他的外面有金牙边，好像皇冠一样。看见神的荣耀，而在这些事物上面，他们在 这一个约柜所显明的。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里面，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我们真理恩典每一件事物具体在他身上。而约柜的工程，约柜的本身，圣经里面翻译它都是叫做见证的柜。或者我们今天停在这，下次讲约柜吧，讲不完。我们下次再讲约柜。那我们想，就是今天所说的话，我们做的主具体都有点贵。当神把他自己会幕的心意启示在神儿女中间的时候，他所要得着的，乃是从神儿女中间真实那些属灵的价值的，利用这些来进到会幕。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清楚概念，什么是教会？不错，教会是神和人交通联合的地方，教会也是一个具体向世人的见证。那弟兄姊妹，教会之所以被建立，乃在于神的儿女，他们真实的位置摆上，以及在他们中间有真实属灵的东西。教会可以是神心意中间最荣耀的思想，教会可以是最最伟大的启示。但若是没有神儿女同心合意的摆上，就永远没有教会的见证出现，也永远没有教会见证能够显在神。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所讲每一件事物，无论它是金，无论它是银，无论它是铜，无论它是各样的颜色的线，都说了在我们身上生命的经历。而这些经历神赐给我们，乃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被联络整齐，成为一座合适会幕，做会幕。而在这个会幕中间，神在我们之间出入来往，神在我们中间说话，他在约柜里面向着摩西显现，向着摩西说话。而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被建立，历史历代以来神的工作一直没有改变，一直要得到这件事。我们今天聚会，我们今天都讲会幕刚开始头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奉献。这个奉献不光是指我们财务，因为我们刚才所说都不是指财务方面问题，而是我们在神手中。我们若是在神手中，我们就成为神手中工作，而在我们身上会有真实东西出来。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能做工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从奉献开始，是神得的他建造圣所材料的时候，但愿我们在这一光里面都能明白神何等爱我们，而叫我们到他的面前，为了把我们建造成他的荣耀，建造他们自己永远不改变将世人的见证。我们唱180就因为这一个荣耀需要借着圣灵来参透，需要借着圣灵来启示在人的心里，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你的丰大丰富，你的何等的丰富。主，我们赞美你。主，历史历代所隐藏圣徒们的基业，主，历史历代圣徒们所隐藏那些得胜的经历，主，都成为金银宝石，能够奉献在你的面前，被你所得着，来知道这个荣耀的教会。主，为了这一个伟大的思想，我们再把心中的感谢赞美归给你。主，或者我们在你面前那些用处何等的小，主，但我们也是你教会中间的一部分，我们也有所摆上。主，但愿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甘心乐意在你的面前奉献，主，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好让你的工作旨意能够存留到永远在我们身上。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光中间服务，为了这个稀奇的恩典，为了你肯收纳我们，我们一同再把赞美敬拜来归给你。主，但愿在这一个时代中间，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主，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服务，我们不能说明我们心中的思想，我们只有低头赞美，只有低头敬拜。哦，荣耀的神，你亲自愿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亲自愿意在我们中间出入来往，好叫我们身上彰显你万般的荣耀。主耶稣，但愿圣所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但愿这个会幕被支起来的时候，哦，不是人所知的会幕，乃是圣灵借着大能所支起来的。 这个不是人手所建筑的会幕，这个会幕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